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之不如小周记。本周记内容皆为免费资讯，并无任何分析推荐市场个股之意。在金融市场，我们应该要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金融圈媒体起舞，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本集节目为华山基金会发声。华山基金会以服务年长者为使命，投入三师失能失忆失智老人到宅服务，服务近3万名弱势长辈。那离农历春节仅剩不到一个月啦，华山基金会目前正在募集爱心年菜的捐助，可是认助目前仅达30%，所以希望在过年之际，社会上的弱势长辈也可以不用担心温饱，那也能拥有一份温暖幸福的爱心年菜。捐款资讯就在我们下方的连结，那就请各位听众量力而为咯。好，那截至上周为止，市场看似已经不再担心奥密克戎了，所以指数频频的回到了新高的水位。可是我们还是很快的 review 一下疫情的状况哦。光是看美国，现在单日已经破了百万人的确诊，那是刷新全球的最高纪录。可是对市场来说，人们已经开始觉得最新的一轮疫情不会再一次的削弱经济，就算要实施大量的限制跟封锁，那 Omicron 带来的疫情虽然确诊人数众多，可是很多学者也说这将会变得比较像一般流感。在这个为期6-7周的 Omicron 事件啊，市场的反应其实很大。我大概看了一下布鲁小周记11，就是第一次提到 Omicron 病毒从南非开始传出来。第一周就有提到它的症状其实不严重，没什么重症，死亡率偏低。然后这一连串的周记其实讲的都是差不多的，像凯瑞常在讲的，市场发生问题，当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股价指数常常都涨回来了。在奥密克戎事件的话，就是发生问题，发现其实没问题的时候，股价又都已经涨回来了。这个模式我们就是一再的在金融市场发生，每一次其实都差不多。当人们了解事情，发现可以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发现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往往市场都已经站回来了。好，那我们先看到原油价格，原油价格这周上涨了 6%。那主要市场在讲几个原因。第一， OPEC 宣布了他们将会持续维持原本的增产计划，那就是一天40万桶嘛。可是有些分析师认为继续增产就是不好，所以一度喊空了原油。如果我们一直有在看新闻，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一天的原油用量是9000将近1亿桶，那每天增40万的这个量，真不知道这些分析师在担心什么呢。第二个， OPEC 的产油国哈萨克有在动乱，并且利比亚的供应也有部分的中断。那第三呢，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北部遭遇了寒冬，所以扰乱了石油输送，导致美国原油的库存下降。可是这倒是让我回想到之前不是有人说是盛鹰吗？今年是冬天很热，所以原油的用量不会多。真的是各种正反的讯息都充斥在市场上。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好好看新闻查证的话，真的有时候 miss 掉几天，会突然觉得怎么那个讯息的衔接就衔接不起来。所以还是要好好养成固定看新闻好习惯，我们才会知道每天发生的事到底哪一些是该听的，哪一些是不该听的。再我们看到美国这周大部分的指数都是在 1% 左右震荡，只有 Nasdaq 跌了 3%， 跌了偏多。这周在炒什么鬼故事呢？虽然美国的确诊人数超级无敌高，可是市场不担心的，市场这周又是回来找到了老朋友了。第一个呢，市场大概是第72次炒殖利率创新高，十年公债殖利率到了 1.71%， 创了4个月的新高，所以纳斯达克的科技股应声下跌。那这个故事真的多元懒得讲了。不过所谓的高殖利率，人们就会担心高估值的科技股接下来的获利能力可能会因为十年公债的殖利率升高而成长性变得比较差，所以纳斯达克跌的特别多。其实每次听到这种老掉牙的故事，然后指数大跌，我本身是会蛮兴奋的啦，感觉就有一些动作可以去做了。第二个呢，就是 FED 转鹰。这个怎么好像也是讲了不知道多少个礼拜了。我记得某一周我说过，接下来一定就是金融圈媒体每天在猜，要3月升息呢，还是4月升息呢，还是4月底升息呢，还是5月升息呢？那今年要升息3次呢，还是7次呢，还是10次呢？不过上次我记得印象中鲍威尔他们第一次喊他转鹰的时候就有说，今年3月 有可能会是第一次升息嘛，所以我觉得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啊。那可是金融圈就会说，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常紧张，数据不太好，所以 FED 可能需要预期更早升息啊。那万一下一个数据出来，又还蛮好的，那是不是要预期晚点升息的呢？还不如我们拔一朵花，摘下花瓣来猜，三月升息，三月不升息，三月升息，三月不升息，三月升息，准确度应该也差不多吧。好，所以美国担心完疫情之后，现在是担心老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欧洲好了。英国指数也在最近大家不担心疫情以后创新高嘛。可是回想一下哦，几周前，记不记得应该是三周前，英国央行是意外的开升息的第一枪。诶，可是很多人不是就说升息就是要崩盘嘛，那为什么英国意外的升息以后指数却是连续创新高呢？难道是因为不担忧疫情的力道比升息强吗？还是其实升息就会崩盘只是金融市场众多说法的其中一个迷思呢？欧洲虽然央行有说近期不会升息，可是我们陆续看到全球有不同的国家开始做升息的动作了。那这种通常是一个连锁反应嘛。我们看到英国先升息的，美国八成今年也会升息，只是哪个月开始跟升息几次嘛。这边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啊，全球的经济会进入一个升息的循环。那所以逻辑性来讲是一致的，其实没什么好意外的。再来我们看到日本指数以周为单位来看的话，这周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动静。需要注意的是，日本虽然第一个封锁国家了，但是他们的疫情还是加剧了。我记得我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东京短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近四倍，日本冲绳疫情暴走一周增20倍。我记得我听下来的印象觉得哇好严重哦，怎么这么严重？结果好好的去真的查证一下新闻看，哦，日本现在一天确诊全日本大约2600例左右，比之前多很多。乍听下哇，怎么新闻都只报这种四倍、二十倍，听起来真的好严重。虽然不是说不严重，可是美国一天增10万，日本增2000多，哎，这样想想好像又还好嘛。果然，日本一出现奥密克戎，他就实行锁国，是真的蛮明智的。只是我纳闷的是，连我昨天看新闻，我都有点被糊弄了。好，我们最后看回台湾，台股这周的行情明显的不好。那有些人是归咎于疫情，真的有在跑的族群性明显的，也就是疫情股啊、游戏股啊，跟一些网购股。年底之后回来量有变大，但是成值明显都是在卖，尤其是营收特别好的、本质特别好的公司，去年底涨得特别多的一些公司跌得特别的凶。如果有在交易的人会觉得这一两周的行情真的相对不好做，因为它延续性非常的差。那尤其在跑的族群主要就是题材为主，它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获利跟营收去支持这些股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疫情股每次都是一有疫情的东西它就跑一下，这就比较是短线的动能交易者参与的、啊、比较不会是看本质或者是中长期的波段投资者会去参与的一些族群。当这些族群跑起来的时候，通常它都是一个行情不好的指标。所以当行情不好的时候，我本身真的会觉得还不如少做，不赚就是赢啊。尤其当明显我们看成值排行一片绿，钱明显大钱都在流出，也不知道这种会持续多久。我们下周再来看行情有没有好转的迹象，等待有风来的时候，行情开始转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有什么更大的动作。那相对没行情的时候，大家就好好休息，好好上班咯。我们就下周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拜拜。